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二十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从今天开始呢，一连十天空中辅导特辑，我们为你预备了夫妻营的内容，就是爱我愿意。今天呢也是圣诞节，素琴在这里呢要再一次的祝福收音机旁边的每位听众朋友圣诞节快乐。那讲到圣诞节的时候呢，就让我们想起圣经里面的教导，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耶稣这个名字呢，就是要来到这世上，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神的儿子降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也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跟绝望当中拯救出来。虽然世上的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也不喜欢别人说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从整个的社会或者是人类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确实真正的感受到人类的确在罪恶的权势之下。我们不仅要感恩，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他不单单是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的权势，他还要给我们做儿女的身份，并且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享受真正的自由。今天我们要感恩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也希望在收音机旁边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能够花更多的时间来思想你跟神之间的关系。那空中辅导呢，我们为听众朋友预备了一连十天的特辑的内容呢，我刚才也说了，就是空中夫妻营特辑爱我愿意。我们说婚姻呢是神圣的，这也是神所设立的。这么神圣的婚姻呢，我们看到今天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和破坏。教会内外呢，我们都可以看到破碎的婚姻所带来的痛苦跟伤害，因为人不再尊重圣经的教导，也不再重视家庭道德观念。社会风气不好吧，再加上人的私欲跟自我，把神所设立的婚姻、家庭还有性的真正的意义呢扭曲了。人随意的放纵，随着私欲而行，比如说婚前性行为、同居、婚外情、婚后的暴力、离婚，这些呢我们看得太多。但是我们知道，当一对夫妻进入婚姻以后，他们要离婚的时候，受伤害的不只是夫妻两个人，连他们的儿女亲人同样的受苦。而破碎的婚姻呢，更会祸延到下一代，整个的社会呢也要承受这个恶果。婚姻家庭是空中辅导的重点的课题，所以我们很愿意在这里帮助弟兄姊妹建立美好的婚姻家庭。除了在节目当中不断的去教导之外呢，从去年开始，空中辅导也举办了夫妻营，希望可以帮助基督徒的夫妻学习在主里面互相的建立。那今年我们举办的第二届的夫妻营，参加的夫妻们都得到很大的帮助，而且这是夫妻给夫妻营呢也很高的评价。素琴想到很多的听众朋友没有机会参加这样的夫妻营的缘故吧，所以我们就希望没能够参加营会的弟兄姊妹也可以享受营会里面的信息。这就是我们特别为你安排了十天的空中辅导夫妻营的特辑，希望听众朋友你好好的关注，也希望这几天的内容真的是能够更新你的生命， 更帮助夫妻两个人能够回到圣经里面，能够按着圣经的教导来建立我们的家庭。
我愿意为
我们爱一生相爱，
让我们心中有爱，相互相知，完全依
你是我的主。
空中夫妻营，爱我愿意，
爱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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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愿意。
你是我的主。
我就开始我们的这个课程哈。那么我们一起来把那个经文念一下好吗？一二。这个经文我们倒背如流了，这光什么作用？它告诉你前进的方向，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阿们。它告诉你往哪里走。好了，你会发现我们只要有这两个光啊，又不跌倒，又不迷失方向，缺一不可的哈。但如果我只有路上的光，我没有脚前的灯，告诉我什么问题？走的方向很对，但你老摔跟头，也可能怎么样，扑通掉悬崖里面啊，对不对啊？所以两个对我们来说都非常的重要啊。我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的话对我们来说就是两个重要的光亮。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做婚姻家庭辅导的人只注意到一方面，就是脚前的灯。我们很注意夫妻之间的沟通，怎么样解决冲突，性格怎么怎么样啊？我们用这些方法，它能保证我们婚姻里面减少冲突，非常和谐美满。难道我们的婚姻生活就是为了和谐美满的在这个世上生活一辈子吗？不是的，婚姻它一定有一个更加伟大的意义。上帝为什么创造这个婚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不仅要知道脚前的灯，我们更要知道路上的光。阿们。我们知道上帝创造婚姻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的婚姻当向何处去？我们的婚姻当向哪个方向去走？好了，我们就今天要讲哈，我今天要讲的是，我们因为太多的过去婚姻认识的误区，我们偏离了上帝所为我们指明的婚姻的方向。阿们。我们偏离这个方向，所以我们再怎么努力，也没有在神的心意当中啊。那么，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婚姻的价值呢，没有真正的从神的角度来看它的价值。圣经告诉我们说呀，婚姻关系乃是上帝最最核心的创造。前五天的创造，上帝实际上是为第六天这个婚姻的出现做各种条件的准备工作。就好像我们做父母的哈，我们有了孩子，我们要给孩子准备结婚的产业，对不对啊？你有儿子，要不要现在由于大陆啊，你要儿子要结婚，父母是不是要给孩子要准备这些产业啊？是的，神在为亚当夏娃能够在一个适应他们生存繁衍生息的环境中生存，前五天都在做这个创造，都是为目的，都是为了亚当夏娃的出现啊，为他们做准备。所以但是在亚当夏娃出现之前，这个世界已经非常完美了，已经造得非常非常完美了，但是它却没有关系的存在。随着上帝造了亚当，这个于神乎世界上出现的第一个关系哈，是什么关系呢？你搞什么关系？第一个关系出现了，什么关系呢？是上帝与亚当的关系，对吧？就是亚当和上帝哈。那么这个故事该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这是第一关系，这是世界的第一关系哈。阿门。First priority， 第一个最高的关系，什么关系？就是不单就不是整个的人类，乃是一个人。亚当一个人与神的关系，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与上帝的这个关系，你能够认识主基督耶稣，你恢复建立的这个关系，我恭喜你，这辈子生活就有意义了，因为你找到了你的第一关系。谁说的？圣经说的。你是为了认识，就上帝给你所有的这个东西都让你认识他，这是他的活着的意义。如果你这辈子你认识神了， 你的生命就有意义了。你认识的越多越清楚，你跟他关系越好，你的意义就越大。我们每一个人与神的关系，这叫做第一关系哈。接着上帝就为亚当怎么样造了一个配偶。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原来夫妻的这个配偶关系是仅次于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最最重要的人际关系。阿们。就是第二关系。好了，第一关系是什么关系？人生关系。第二关系什么关系？夫妻关系哈。而且还奇妙的事还在后面哈。上帝完成了第二关系的创造之后啊，上帝就停了一切的工啊，不干了。又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啊，什么信息啊？原来后边那些所有的人际关系，除了夫妻关系之外，上帝不是亲手造的哈，是不是？上帝造完了亚当夏娃以后，上帝不造了。那么那些关系怎么来的？是亚当夏娃他们同房，按照神的律例，怎么样自然产生的？你不能选择啊，你能选择谁是你妈吗？选择谁是你的儿子？生几个男的女的你都不能选择，一切都是按照神的律例产生的，是不是？人无能为力啊。那么但是夫妻关系是上帝亲手创造的，亲手创造的。而且我讲啊，所以原来这些所有的其他关系都是他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原来婚姻关系是其他所有人际关系的来源和基础。所以到随着婚姻的诞生就产生这个家庭。家庭怎么诞生的？我看看，婚姻是家庭的起源啊。随着一个婚姻诞生，就围绕这个婚姻作为核心，就产生了一个家庭，对不对啊？如果这个家庭里没有婚姻的存在哈，这不是一个真正的家庭啊。过去我在我爸爸的和妈妈的婚姻里面，我们围绕爸妈的婚姻是一个家庭。等我长大了，我们有了我们自己的婚姻了，我们又围绕我们的婚姻又建起了一个新的家庭，对不对啊？知道细胞吗？细胞里边有几个细胞核？有几个？一个细胞核，一个细胞都是围绕一个细胞核产生的，对不对？是吧？那个细胞核就像的家庭的这个婚姻一样的啊，懂吗？你看啊，上帝在通过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因为耶稣讲这个故事，他说一个芥菜籽可以长成一个参天的大树，对不对啊？我问你们，这个芥菜籽怎么会长成一个参天的大树呢？芥菜籽里边有很多神放在里面的信心在里面，对不对啊？有很多的信心在里面，所以长成一个参天的大树。我讲这个话什么意思？上帝就造了一个亚当夏娃，就这么一个婚姻啊。但是这就像个芥菜籽一样，现在长成了五六十亿的人，各种民族，各个的这么多的家庭，那么复杂的关系，但是所有的都是从哪里来的？都是从那个芥菜籽来的。那么这些人、这些关系、这些民族，每个各种复杂的关系里边的奥秘、原则和这些真理，都这些信息，原来都在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已经把所有的信息怎么样，都已经放在。因为上帝，你要记住一句话，上帝说，完成了亚当夏娃的创造以后，上帝就歇了一切的功，听懂吗？所有该做的事情，上帝已经怎么样？全都做，上帝知道以后要变成五十亿人呢、啊？他说了，你这要变成什么呀？像海边的沙一样，是不是？他知道的。所以，那么这个罪的复杂化，上帝已经都在亚当夏娃这个关系，早已经放信息都在里面，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因为亚当神完成的关系，所有其他关系是从婚姻来的。婚姻就是家庭的细胞核，这也告诉我们，包括我们神为什么告诉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而成一体，就是这样。上帝告诉我们，这两个细胞核就要变成几个家庭啊？两个家庭。上帝所有的这个创造都是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的，所以上帝给我们婚姻也在让我们明白我们与他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啊，圣经里很多人说圣经里没有很多教导婚姻的，你错了，圣经里从头到尾都在讲婚姻的，你不相信吗？一开始创世纪上帝也讲的什么呀？他怎么创造了婚姻，是不是啊？对不对？造亚当夏娃。启示录结束的时候是新郎来迎娶新娘，从头到尾是不是？ 上帝都告诉我们，所有除了婚姻关系之外，所有其他的关系我们都可以与别人分享。我们中国有句话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不对啊？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妻吾妻以及人之妻，可以不可以？我对待别的妻子像对待我妻，可以不可以啊？不行啊，那犯罪啊，是不是啊？因为夫妻关系是成为一体的关系，阿们。你不跟你妈跟你女儿不能成为一体啊，你再怎么爱都不能成为一体，但是只有一个成为一体的关系，就是夫妻之间。这个关系不能跟别人分享，也不能够外边的关系进来的，是一对一一生一世永恒的一个关系，阿们。所以上帝说我跟你的关系是婚姻的关系，因为上帝跟我们是一对一，不许任何的关系怎么样进来的，是不是啊？对不对？所以这婚姻的关系哈，婚姻是反映上帝荣美形象的最佳方式。为什么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上帝在造人的时候，他说我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乃是造男造女。他造男就造了亚当夏娃，造一个婚姻关系，对不对？那么我们通过经文知道，他原来他造男造女是为了反映他的形象啊。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形象，但是你会发现，如果把这一个人用直升飞机拉到一个旷野当中，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你告诉我他这个形象能不能展现出来啊？你公益，你跟谁公益啊？你怜悯谁啊？你跟谁慈爱啊？能不能啊？好，我讲这个故事，你们告诉我我在说明什么。原来神的品格形象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必须要通过关系的互动才能够彰显出来，对不对啊？你得罪了我，我饶恕了你，我慈爱怜悯形象展现出来，是不是？没有反应，对不对？
对，
是的，必须有一个环境啊，有一个对象。那我就下面问你问题了，所以我希望你们过互动了，你们回答问题就有意思。我问你们啊，你们认为哪一个人际关系啊最能够合乎神心意的把神的品格彰显出来啊？大家马上夫妻啊，答对了给你加分啊。那为什么是夫妻呢？为什么？其实最简单的话就是因为上帝就造了一个夫妻关系，因为上帝认为哪个关系最能够合乎他心意的表现，他就造一个。如果他认为父子，他就给亚当造一个儿子，是不是？他认为兄弟，给造一弟，但没有，他造了一个什么夫妻。那上帝就告诉，这圣经就再告诉你，上帝认为夫妻关系是最能够合乎神心意的，把人的品格彰显出来。为什么呢？大家因为这个关系是最真实的关系。我们只有一个关系，我们在他面前是赤裸裸、完全公开，没有任何的隐藏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婚姻的关系。这叫赤赤裸裸不接受人。我们都讲，只以为就是讲这个两性关系啊，是两性关系，但也包括我们的品格的展现。我们是完全赤裸敞开，没有任何掩饰，你掩饰不了，掩饰不了。那我在讲什么呢？原来大家注意哈，原来这个世界上最能看透我们内心世界的耶稣基督，他多少根头发他知道，你一动什么邪念他也知道。除了耶稣基督以外，第二个最了解你的就是你夫妻之间的。好吧，我讲这个，所以不能够轻易的得罪你老婆、你的老公了。他是神派的，我身边的钦差大臣呢。所以别看着婚姻的关系，他在彰显我们真实的品格。好了，神并不知道婚姻的另外一个影响，就是因为婚姻乃是我们面对这个自然界和社会最大的动力了。上帝告诉我们说，你知道这个？上帝说呀，圣经告诉我们说，亚当，上帝造亚当是个修理看守，是这个给动物取名的工作哈，对不对？对不对？但是工作，圣经告诉我说亚当干的没情绪了，不想干了，没动力了，是不是啊？因为什么呀？不能，这时候上帝把夏娃怎么样带来？夏娃一带来，亚当的动力马上倍增啊！我跟你讲一逗事儿啊，我在黑龙江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为了，因为都是16岁上山下乡，对吗？我老提上山下乡，因为16岁是危险年龄，领导怕我们出事儿，当时出男女关系的事儿嘛，就把我们分成男生连、女生连、男生排、女生排， 男生抬男生连都是干重活的，女生都是干轻微的活。但是我们每天干活的一点心力都没有，因为全是男的，天天大家有抽烟的、聊天的、砍大山的，就不干活啊。然后有一个男生说女生连来了，大家一看确实是女生连啊。男生一看确实是女生连了啊，然后大家转过头来一同冲向那个大锤啊，同时急着手就摁着大锤，该我什么该你的，你抡半天了，该我了。你会发现我们就是这样的，你会发现这个结婚以前是人们很多的动力都来自于要结婚要建立家庭。我们的女生连也是哈，男生不出现的时候女生一个个乐乐看也不舒心哈。你说男生要到女生连开会来了，哇，女生一个找着镜头开始哇哈。你告诉我这个婚姻对我们这个让我们产生对这个自然界治理自然就是治理就地和管理服务的这个动力是不是啊？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
男女都一样。我们的回答是时代不管怎么不同，男女永远永远都不一样，因为上帝绝不简单的拷贝。如果男女都一样的话，我们看看啊，男女我先第一个不一样啊。哦，但我先讲，我每次讲一个误区，我先讲一个误区给我们带来的危害是什么。过去男女的界限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家里生一个男孩，家里知道生个男孩意味着什么，是不是给男孩子对待和对女孩子对待完全不一样，非常清晰。那现在大家不清晰，所以把这个男女都一样，把这个界拿走了，界拿走的结果就是男不男女不女。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男女都一样啊。如果男女都一样的话，上帝一定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告诉是哪个不一样呢？第一个不一样，上帝所造男女所用的材料就不一样，是吧？造男人用什么材料？用泥土哈。如果男女都一样，上帝一定这样，拿起泥土造一个男人，吹口气儿活了；一转身拿起另外一堆泥土又造一女人，又吹口气儿活了。这是男女都一样，是不是？上帝是这么造的吗？不是哈，上帝是造用泥土造一个男人，然后呢，又从他身上取了肋骨，又造了一个女人啊。为什么材料不一样？因为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性状、不同的特性、特质。不同的用处嘛，所以不同的选材了。我们造汽车啊，汽车的外壳你就要用钢铁。我讲啊，男人就好像这个钢铁一样的，汽车用钢铁来做，它的目的是要保护、遮盖，阿们，保护、遮盖、支撑。所以发动机也用钢铁，保险杠是冲击也要用钢铁。我们说这钢铁既然这么好，这整个车全用钢铁得了。是不是里边的几个座椅不锈钢，里边内饰不锈钢，好不好啊？颠死你啊。所以你不能够，因为它作用不一样，里边就要用什么橡胶、木头，对不对？塑料、棉花、布匹， 让他的目的，他不是为了冲击、保护、支持，这不是累，他是为了温暖、安慰、舒适。阿门。这是上帝的心意啊！不同的材料，不同的用处啊，对不对？而且他上帝造了，我们一起来念哈、啊，这个总结大家就知道了。他说他肋骨哈，而且上帝造了一个男人完整的男人。上帝又从他身上取出了一部分啊，取出一个肋骨。上帝在告诉我们什么？上帝告诉我们，原来女人不是与男人平起平坐、分庭抗礼，乃是男人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咱们就好像我们是基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一样的。我们是不是基督的肢体啊？
是。
还有一点，圣经告诉我们，男人是用泥土造的。为什么？因为泥土来自于自然界啊。来自于自然界，他的意思是你尘土来自于自然界，上帝的吸引男人，让男人去面对这个自然界，这个残酷的自然界，飞沙走石，严冬酷暑，这谁来对待的？是吧？谁去面对的？男人啊，没让女人去面对哈、啊，这是男人面对的事，女人不是干这个的哈、啊，女人是用肋骨造，肋骨来自于男人，所以神造女人是面对男人的，他们解决男人的问题。不是解决治理和修治理和管理的问题，他没给女人这样的一个素质，给男人这样，所以男人的钢这个男人的这个筋骨肌肉都要比女人要强壮得多，是不是啊？是不是强壮得多呀？所以实际上男人修理看守就是做经理呀、啊，所以每个男人在家里都是 CEO 啊，什么叫 CEO 啊？首席执行官，记住了，首席执行官。第一，首席，你家里的首，男人都是首席哈，这头不是当家当官做老爷头哈，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承担责任，阿门。是修理看守的头，男人们记住了吗？修理就是你家如果运转不正常了，你要保证它恢复正常，男人们听懂吗？家里不管谁哈，孩子学习不正常了，保证恢复正常，什么主意不知道，你去想办法。你不能让别的公司的总裁告诉你这公司应该怎么做，是不是？你自己去做去。阿门。如果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子女教育专家告诉你，用我的方法肯定灵，你告诉他这个、肯定不灵。为什么呀？因为没有一，如果要是一个方法大家都可以用的来教育子女的话，那上帝给那么多的孩子一个父母就够了，不是？每个孩子有不同的父母，每个孩子不一样，父母也不一样，听懂吗？这叫不可取代性。阿门。叫天职，天职就是不可取代的。好了，这是修理看守，男人记住了，修理看守。女人呢？女人的目的不是为修理看守而造的，女人的是为男人而造的。一起来念这个经文，一二，并且男人不是为
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
什么叫做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就上帝造男人的时候，上帝的脑子里不是想他，就不是说我以后造一个女人。我造一个男人给这个女人当丈夫，不是这个目的哈。上帝造男人乃是要修理看守，不仅仅包括修理看守自己的家，也包括治理这地、管理国务。阿门。要修理看守整个上帝的产业。所以你会发现，没有一个，你听说过全职丈夫吗？有没有全职丈夫？这男的不干别的，天天在家里当丈夫，有没有这样的？不会哈，这男的一定在家里既当丈夫，他还要在外边承担一些工作，对不对啊？女人是被男人造的，女人，上帝造女人不是这个，上帝造女人不是被修理看守，上帝造女人被男人造的，是为解男，因为男人要修理看守，男人修理看守他单独完成不了这个，对吧？他有很多的缺陷，有很多的不足需要去补充，所以上帝造女人来帮他，这个配偶啊，现在我们把男人叫女人的配偶，女人也男人配偶，但这个配偶不是这个意思，配偶就是 helper 是助手的意思嘛。那就是我要为我的主偶造一个配偶。什么叫做助手啊？大家注意，助手就是不做最后决定的人，听懂吗？一个公司里有没有助手来做决定的？有没有啊？有没有？我们做妻子的是高参顾问军事，咱们叫助手。我可以跟你争吵，可以跟你辩论，但最后说你的头，你说了算。因为你们知道上帝在圣经讲一个故事啊，什么故事啊？ 你记不记得谁吃的果子？夏娃先犯的错误啊！夏娃把果子给亚当吃了，就上帝来先追究谁的责任？
亚当
过来，怎么回事？你告诉神是不是没看见夏娃吃的果子啊？他是神呢，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圣经这个细节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你想想什么意思？圣经在告诉我们，即使是妻子先犯的错误，上帝依然要追究 CEO 的责任。
阿门。
是不是啊 ？CEO， 我说你怎么回事？你起码你是这个管理不善。好了，第一个是他的作者，第二个呢是作者的女人哈、啊。我们一起来念这个，一二。那人说：“
这是我所祝福的，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上帝强调这个什么叫女人？我们现在找的女人，女人什么？女人就是从男人。是男的一部分，上帝完成了宇宙万物创造之后啊，都非常完美。上帝又造了一个，用泥土造了一个亚当，对吧？然后吹了一口气，改变啊，这全部的步骤，因为前面都是上帝都是宏观的啊，说有就有，命就立啊。但是到了亚当的创造的时候，上帝却亲自动手，每一个环节，第一个拿起泥土来怎么样造人，然后抱起来往鼻孔里吹气儿，活了。上帝让他修理看守，忽然发现亚当怎么样毒气不好，上帝让他昏睡。大家注意哈，这每一个步骤啊非常详细非常具体的，打开他的胸腔取了怎么样一个肋骨看看啊，然后又把肉怎么样合起来。你们现在告诉我他醒了以后有什么感觉？
痛
啊，痛。上帝手术不会痛。什么感觉啊？这个你们想一想，
手
都不行。对，亚当啊，在没有做这个手术之前啊，亚当心里的孤独，心里的很空虚，他心里面空荡荡，身体没有任何问题，对不对？然后神让他这个时候让他昏睡，又把肋骨取走了。他醒来以后，他发现不仅心里面很空虚，他身体也怎么样，少了一部分哈、啊，对吗？这个时候啊，大家注意看，正在犹豫的时候，上帝就用这个肋骨造了一个夏娃，并且注意过来，把肉的胳膊啊。看啊，一起啊，梆梆梆梆梆梆啊，把那人带，把他带到那人面前，然后把他交给他啊，你也说句话，别笑，说什么？
这是我补的。
对对对，说对了。是不是把那人带到他面前？你们看见没有？说我造人哪是造人，你看是不是人字啊？左边一撇，男人，高大。粗壮有力，还有猪头，对不对？这表示在关于你要顶天立地，你要做头，你要支撑，你不能够软弱，你软弱全家就垮了，你必须向男人支撑。现在男人都逃跑，为什么？他不懂得男人要支撑，多大天大的在我要支撑，我要顶住，我以后全家全完，这是我的家，上帝给我的产业。现在我们俩平分秋色，你盯着我走了。妻子从男人的肋间发出，支撑住左边那一边。你把你的头放在他的肩膀上，你们看着美不美啊？
美
啊！你男人把他，你头放他的肩膀上试试，美不美啊？不美了。所以你俩必须要这样，二人相互依存。没有这个女人，男人也立不住，是不是、啊？对，所以这个立住，快支住，不是取而代之，而是我要。支撑住你，这是上帝的心，我支撑住你，你依然在那儿挺立。阿们。第三个名字是夏娃，但是你第一个名字上帝给的，圣经说夏娃是众生之母，就是做亚当后代的母亲嘛，要为人母，要为人母。所以你看一看创世纪第五章，整个这一章亚当，你们把第五章打开好吗？创世纪第五章你们看一看，我让你们体验体验啊，虽然很长，你们有什么体会啊？有一个是700岁、800岁、900岁，是不是啊？再一个就是生儿养女，生儿养女。我讲什么意思？大家注意，这些我们这些先祖们，他们都活800岁、900岁啊，我们能活多长时间？80岁、90岁已经撑死了，是不是啊？他活的是我们10倍啊，他活的是我们10倍，他做事也做的至少是我们的10倍。至少吧，他做了那么多事儿、啊、哈，圣经什么都不记录啊， 圣经只记住他们干了一件事，生儿女。他在告诉我们，这生儿女在神眼中是非常非常看重的。现在的年轻一代都以什么呀做丁克，丁克家族为自豪，为爱生儿养女。所以这个这样的，因为时间太晚了，明天我再谈这个做母亲的问题啊。所以三个就是：一个要神的，一个要帮助这男人；第二，做他的女人，做女人不是在外边帮他，肋骨上帝造一个女人，这个肋骨啊拿出去又填回来哈，补充男人这个空缺哈。女人是补充女男人这个空缺，阿门。不是跟他旁边并肩作战，是补充他的空缺。你哪儿缺我补你啊？男人工作很累的回来以后啊，女人端杯水上去哈，哎呀，老公回来了，喝杯水吧。他不是需要你在体力上帮他，他需要的是这个心被安慰啊。为什么用这个？为什么肋骨？肋骨是护心的，阿门。不是护脚面的，也不是护头盖，护心的。男人不男人，不是因为一人的火像心发出的。男人不男人，不是身体匮乏，乃是心。我不像男人。而且你们知道吗？这个上帝道的哈，只有上能够使下成为下。左能够使右成为右，对不对啊？一个，对不对？上能不能使左成为右啊？不是，上能不能使左成为下啊？能不能？我讲什么意思啊？我们其他的关系只能让我成为某种，啊，比如我的父母只能让我成为一个儿子，是不是啊？我的儿子能让我成为一个好父亲啊？他们都不能够让我成为一个大丈夫，成为一个男人。谁能让我成为男人呢？是我的妻子让我成为一个男人。阿门。你可能是好儿子，你是好父亲，但你不是好男人，为什么呀？你妻子把你给否了。你看到吗？多少人就是这样的。你家庭婚姻破裂了，你在外面干的红火，你活什么？你不是大男人呐，你不是个男人呐。这女人是成就这个男人，男人也同时成就女人，是不是啊？多少人可能是好儿子，那么孝子，也可能是个慈母，但你夫妻关系破裂，就不是那个好丈夫，你可是好丈夫。所以我们讲的穷人女人也是啊，女人的上帝造的女人是要成就这个男人啊，那能够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阿门。好，我们时间太晚了，我就到这了，明天我们再接着讲。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阿爸天，我们救主基督耶稣，我们感谢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心意当中。神造每一个事物绝对有他的美好的计划，他绝不造一样的事，他给我们的也有清晰的带领。我们要知道男人和女人如此的不同，不仅材料不同，神造他们的目的也是不同。我们明天还要学习当他们犯罪以后所受到的咒诅也是截然不同的。如此的不同，我们当明白神造每当完成一个创造，神都说要各从其类。所以当我们混淆神的创造的这种独特性，而把很多的事物混为一谈的时候，我们就违背了神的心意。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你创造的美好的计划，回归圣经。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谢谢大家，谢谢。
天使出发圣诞佳音，献向天间贫苦人，无人承担看守羊群。
在人生中，妻子是青年时代的情人，妻子是中年时代的伴侣，妻子也是暮年时代的守护。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在天父怀中，
衷心感谢。曾经有人这么说，要有所得，必先要心存感谢。盼望我们能够常存感恩的心，因为懂得感恩的人是富足和快乐的。路加福音十七章讲述耶稣医治十个麻风病人。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告诉我们说，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伏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麻风病人回去向耶稣表示谢意，是要付出代价的。从自然反应来看，他会尽快地向家人报喜，另一方面要在法利赛人面前宣称自己属于耶稣是绝对不容易的。可是他没有理会公开决定跟随耶稣的后果会带来危险，因为他感受到所得到的满足和快乐是大的。他这样的牺牲为要表达对主的感谢。同样的，主正在等待我们向他献上感谢的祭，他等待我们离开罪恶的路，带着祭物到他那里去，无论是金钱、人或任何物品，凡是会支配我们心思的，都是主所要的祭物。我们不愿意舍弃，就是不愿意做出牺牲。亲爱的弟兄姊妹，要向主耶稣基督表达衷心的感谢，就要把这一些东西丢弃掉，献给他为祭。
以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我觉得这个四天的时间真的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啊，我觉得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相处的时间真的很不够感觉。那我们这一次的课程的话有很多很多的收获，我们俩每天晚上的话在一块睡觉之前，我们会聊一些我们今天的一些收获。这几天下来真的有很多的对这个婚姻的一些重新的看法和认识。事实上在这个婚姻辅导的课程，我们俩以前也参加过一些，听了袁老师的这个课以后的话，我们知道了这个术和道的区别在哪。我觉得我们这个婚姻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直的不断的去，我们靠我们自己来营造的。那我们知道了这个道以后，我们知道了我们神的心意和原则是什么样以后，我们才能去把这个婚姻的话来营造好。真的享受的非常多，然后在这儿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忽然间一下就不知道该从何说起。那我还是请我的妻子来跟大家分享几句吧。
张弟兄呢大概说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感觉，我从一些细节的来说，首先就是参加就袁老师讲的课程对我个人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就是其实我一直以来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个人会觉得委屈， 就是在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老觉得可能自己付出的比较多，会有这样的感觉。但其实真正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没信主之前这个感觉很明显，信主以后没有了，但是有时候软弱的时候会有。其实之前一段时间是有的，然后听过老师课以后我才发现自己没有完全的委身，没有就是用基督那种牺牲的爱来爱对方。哎呀，我觉得很惭愧，也是跟自己的丈夫然后认罪悔改，真的是希望自己能够用基督的爱来爱他。那真的如果自己最亲爱的人你都不能这么对待他，那你对待其他人那真是纸上谈兵。那然后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收获。还有呢，我觉得我们两个这次都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看到牧师师母以及袁老师夫妇还有各位同工们这样子就是生命的影响，我觉得就是这样子来服侍弟兄姐妹，很感动。我们也是愿意去一样的去服侍其他人，我觉得这个生命对我们的影响很大。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如果以后要做婚姻的这个事工，真的要立足于圣经，就是袁老师说的，如果没有基督所有的都是零，就是真的要回归圣经。还有就是再次感谢各位的同工为我们付出的，你们真的很辛苦啊。再补充一个细节，就是很开心认识弟兄姐妹们，我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城市，不同的这样的背景啊、习惯啊什么的，也当然我们是同路人，感谢神能够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时间、这样一个地点认识。
我想再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们在座的夫妻能够有幸来这儿参加这样这么好的一个课程，那么我们除了将我们自己的婚姻营造好以外，我们真的也应该成为我们身边所有的夫妇的一个榜样，让我们的婚姻能够去荣耀神，去见证神。好，谢谢弟兄姐妹。
李姐，自从去年夫妻营之后，每次见你都这么开心呢。
小芳，你不知道吧，空中辅导又为我们安排了今年夫妻营的特辑了，你到时候听听就知道姐姐我为啥这么开心了。
是吗？什么时候啊？
12月24日，就是今年的平安夜，一直到明年的1月2日，共10天呢。好开心，好期待呀。
好啊好啊，空中辅导夫妻营到时见啊。
空中辅导为您的家庭送上圣诞的礼物，爱我愿意2013年夫妻营特辑，敬请收听。
是我家姊妹受我们聚会的一个小组，我们橄榄之家聚会小组的姊妹的影响，那个姊妹已经在咱们的良友的圣经学院毕业了，完了她一再要求我们家姊妹说你要上这个圣经学院来学习，因为我们在杭州在崇义堂，我们俩也在做婚姻的这个辅导的服事，所以说接到良友这边的是周老师发的邮件那一天的事，很奇怪。姚姊妹的邮箱我已经2年多没有上过她的邮箱了，但是那天中午坐那时候是周老师周师母是10点多钟发的邮件，我12点多钟我在公司里没事情，中午休息嘛，我就上他的邮箱，哎，我发现这一个邀请，我马上个微信告诉他，我说你上一下微信，你上一下邮箱看一下的，看一下他马上就跟我俩在商量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做的辅导也有这样的特别特别想学习，尤其是周达峰老师这次讲的，姚老师讲的特别特别对我有造就，就是在回归到圣经真理当中，这个我觉得咱们做弟兄的最大的一点就是要处理你第一关系，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处理不好这个关系，我们没办法去遮盖人家，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按我的性格来说，我最早是我是89年毕业，我跟那个唐立雄我们几乎是同时毕业，也是89学潮的时候，我分到大清油田。按我的性格来说，我继续在大清油田工作了。你知大家伙知道最近的那个大清中石油出现那个事情，说不定里面就有我一个。按我的性格，按我做这种活，我可能吃喝嫖赌我都会做。但是神在我毕业4年，大学毕业4年以后，就要求把我带到杭州。带到杭州以后，我俩夫妻之间发了很多很多的矛盾。到97年，我俩濒临离婚。在97年的春节的时候，我俩已经分居3个月，从来就是在一个家里头分房不说话。但是我家也是我烧饭，我烧好了，我把人往桌一放，他就过来吃。吃完我烧完，完了，我各回各去了。整整，3个月，完了以后，姊妹这个时候我们有偶然的机会，看到那个袁志明的这一波视频，完他要我看。当时我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完全想和好，没有从内心的信主。哎，我应付他一下，你看我看，你要我看，我看好了。好了，其实真正要我改变的，还是冯敏成现在叫牧师，他的科学与信仰。我因为我的专业是石油地质专业，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始终迷惑的一点就是二叠纪和白垩纪中间这个所谓的生物大爆发，也就是这个时候为什么叫生物大爆发，其实这时候生物都已经死掉了，而是一个群体的死。我很疑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东西，并且石油是怎么来的。石油是所有的动物的尸体没有经过氧化，翻过来一个大的变化，有个毕竟是泥岩，而不是砂岩会有缝隙，是泥岩把它遮盖起来的。我们的煤炭怎么来，是大片的植物翻盖。我是始终在我，因为我上大学的对古生物这地方特别有兴趣，我的古生物接考试几乎都接近满分，特别是我这始终是疑惑为什么有这样一个事情。当我信主了以后，我现在回过头来再看，我知道一切都是神的作为，一切都是神的作为，肯定神有一次大的一个毁灭，但是是不是挪亚时代我不知道，但是我发现神肯定是有这么大一个作用。包括现在就说讲话，我们现在生物，我们人类合成一个细胞都合成不了，这个不可能是人创造的，只能是不可能是生物那个一点点演化出来的，上帝创造的。感谢主。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要感谢主啊！因为弟兄讲我们两个能来参加这次营会啊，我真的可以说是一个神迹，是神借着周师母和圣经学院老师们的手啊，把我们带到这里面来。刚才弟兄也讲过，我们的婚姻道路啊，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在学校里面呢，校园恋情啊，非常的有那个浪漫啊，那种深厚的感情基础。但是因为后来毕业的时候，我要跟着他去北大荒，我家里是非常强烈的反对哦，所以我们走过的婚姻道路呢，从浪漫的校园爱情啊，到新婚燕尔啊，卿卿我我啊，然后一直到后来我们又离开原来固定的工作，到杭州来创业啊，那个时候开始婚姻开始出现波折，我们一路走过来出了非常多的这种婚姻中的状态啊，所以后来等我开始那个神带领我们来进入到这个婚恋事工的时候，我才知道那些都是神在预备我们。所以当我们在这份事工中，我可以能够设身处地的去体会到我辅导对象的他们所处的每一个状态的心境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事工上面的时候呢，因为我自己知道我们两个有那么深厚的感情基础啊，有那么多的这样的都没有办法抵挡这个岁月的消磨，抵挡这个潮流的冲击，那么唯有当我们两个都信主的时候，我们的婚姻才重新和好，重新和美。所以我们两个在这个事工中也是非常的希望能够立足在这个圣经真理上的教导，所以神看到我们的需要，然后把我们带到这个营会上来。因为我们说起来很亏欠的，我们不是良友电台的听众，然后呢我们也完全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营会的信息，就是凭空而降的就收到这样一份邮件啊，所以我说这完全是神迹。然后我们来到这个营会上，经过这几天 这个袁老师给我们的讲课啊，我觉得让我们在这个对婚姻本质的认识，对神的心意啊，对包括对整个圣经的，我就有一种冲动，回家我要好好的把圣经再好好读一读啊。我觉得对我们的帮助和造就都非常大，特别是那个，因为我们在婚前辅导也有那个签约嘛啊，我一开始心里其实是疑惑这个事情的，我觉着他们已经都同居了，还签约干嘛呢？其实这个是对真理的一个迷惑了。那么袁老师解释了以后，我就对我们这个辅导的这个施工也是非常有帮助。那么感谢的话，真是感谢一大堆，前面的同学们也都说过了。我想每一个施工组的每一位都有非常美好的记忆在我们的心目中，会成为我们以后永远的美好的回忆。
在神和人面前宣告，我对我的爱妻，我愿意尽其所能，以基督对教会的爱，无微不至的呵护，共同携手走前面十架路，无论何时都在主内寻求帮助，不以自己的意念思想去解决问题，对骨中骨肉中肉倍加呵护理解包容，我会如基督对教会一样做好头，负起自己的责任，共同走我们人生的道路，做美好的见证。2013年10月2号，
我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丈夫，我愿意竭尽所能，在走属灵的道路上尊主为大，顺服丈夫，帮助丈夫多传福音，在婚姻生活上完全委身于丈夫，尽妻子应尽的本分和义务，尊重丈夫，在子女的问题上做神忠心的好管家，将子女带到神的面前，在孝敬父母方面做丈夫的贤内助，与丈夫一同尊敬父母，孝敬父母。
听了今天的节目，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在当中有学到了一些什么宝贵的功课呢？我自己呢感到非常感动啊，不单单是让我们明白婚姻是什么之外呢，也听到参加这次营会的夫妻们都能够去分享他们的见证，也希望神能够祝福收音机旁边的每位听众朋友，你的婚姻，让你的婚姻也能够见证神的荣耀。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要专心